上文书说到武松打虎一举成名，被众猎户让进景阳村，老百姓啊全出动，男的女的老的少的，像观看天神一般，把武松让进村子。先到老孙家大户，老孙家是本地大财主，大院摊，房间也多，他又是本地的里正，有大事小情的都得找他，所以猎户老百姓头面人物，以及那个山村的屯不错二大褂子都来了，迎接武松，让武松上堂居中而坐，打来洗脸水漱口水，拿来最好的香皂毛巾，有人给沏水，有人给做饭，还有人给烫酒，大家围拢过来，交头接耳，全都羡慕的不得了啊！这孙李正一看，得，往外边去，走出去，漱口了，把打虎的英雄给熏着怎么办？出去，把老百姓撵院去，屋里都是屯不错。再看李正一躬到地，好汉英雄，您是真了不起呀！我代表这一方的老百姓，太感谢您了。您是我们本地的福神呢，没您，我们不定得遭多大的害。再者一说，老虎不出，县太爷也不答应我们呢。就因为老虎危害乡里，我为这事儿受了县太爷的责备，光挨板子挨了40多下。您这一来把我也给救了，我们太谢谢您了。敢问打虎的英雄，仙乡何处，尊姓大名呢？啊，在下乃山东清河县的人士，姓武名松。啊，闹了半天，您是武松武英雄，有人给记下来了。武松走了以后，有些细心人把武松的名字写到牌位上，供到灶王爷跟前，没事烧香给这位恩人磕头。什么人没有啊？马上这李正吩咐摆摆酒宴。武松真饿了，那打死这只虎消耗了多大的体力呀、啊？虎咽狼吞，风卷残云，吃了个酒足饭饱。但到了现在，武松没有精力跟大家谈话了。他跟李正提出来，我太困了，我就是想睡觉，快收拾一间干净的房子。屋收拾好了，被褥整齐，有人提灯引路。武松等进了屋之后，也顾不得看这看那，是倒头便睡。李正吩咐一声，门前站岗啊。不行，有人在这捣乱，不行，有人在这高声说话，不能影响了打虎英雄睡觉。门前还加了岗哨，寺外下了卡子。李正马上派人到县衙门前去禀报这件事情，看县太爷有什么指示。书说简短，武松这一觉睡的第二天过了辰时了，他才起来。哎呦，这回恢复了体力了，眼睛也亮了，一点不困不乏了。洗脸漱口之毕，孙李正陪着又到了厅房，本地头面人物也全都到齐了，恭维了一大顿呢、啊，全是拜年的话。感情武松这个人呢、啊，还不喜欢这套。打死一只虎算得了什么呢？你看大伙这个客气劲儿，把我捧的都有点肉麻，叫人坐着都不得劲儿，但又不能不听。武松频频点头。等吃罢饭之后，上县里报信的人也回来了，眉飞色舞，跟李正说见着县太爷了。县太爷详细问了情况，我一五一十都说了。 县太爷高兴的不得了啊。现在县里头的人差不离都知道这件事儿，奉县太爷的唐谕，让您陪着打虎的英雄要赶奔县衙门大堂，知县大人要见他。合着李章一听当然更高兴了，跟武松说完，武松点头，好吧，就这一起身，这麻烦劲儿就甭提了。先给武松准备了一秤二人抬，太师一边拴一根杆，拴得结结实实的，找那有劲儿的小伙子八个人换班抬的，后边准备的虎床，把这老虎搁到虎床上头，这些猎户各拿着猎叉镖梭，哎，在这看着。其实那老虎跑得了吗？借此也显些威风。本村子头面人物好事的拉着长队，能有100多人赶奔阳谷县县城。其实这离这县并不太远，过了中午就到了。一进城门，老百姓早就哄阳洞，万人空巷，拥挤不透，买卖家都关了门落了谎了，都来看打虎的英雄。要没人在这维持秩序啊，交通堵塞，干脆过不去。衙门出动了不少官人，拿着鞭子给开着道，走走走，闪开闪开闪开闪开，多害怕，道路闪开。就这么样勉强挤过中街，拐弯奔县衙。等到了县衙外边，轿子落地，武松下来，李正陪着走上大堂。知县早在此恭候多时了，要一般情况就这七品的父母官那架子大透了，能在这坐着吗？早下去休息去了，今儿个为了等打虎的英雄，他也破例在这等了一个多钟头。三班人役六房的师爷全都没走啊，听外边一阵大乱，说打虎的英雄来了。知县站起来翘首以待。正在这时，孙礼正陪着武松走上大堂。这知县仔细打量，甭问，这就是打虎的英雄，姓武叫武松啊，好大的个头啊，真是高人一头，炸人一臂，相貌堂堂，威风凛凛。罢了，知县心说，打虎的英雄就得这样，跟我想的差不多少，要长得没三块豆腐高，跟我差不多，没有伏击之力，怎么能打得死老虎呢？哎，罢了，英雄也。知县还破例从桌子后边转到前边来了，哈哈哈哈，你就是打虎的武装是吗？武松撩衣服跪倒在地，那年头等级森严呢，七品县令那是父母官，普通的老百姓见着就得跪下，武松当然也不例外，往上叩头，小人武松拜见县太爷，免礼免礼，哈哈哈哈，来我看看。呦呦，知县摸着武松的手，哎，比我大好几号，好好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武松是也，由于我们哥俩我排行在二，人们都管我叫武二。哦，武二英雄，快点准备座位。武松不敢坐，知县执意叫他坐。知县大人还把椅子往武松近前拉了一拉，推心置腹地问，武二英雄，你是怎样遇上的老虎，又怎样把这畜生打死的，你要详细讲来。是，大人容禀。武松这人不会说玄话，就如实的把经过讲述一遍，就不用渲染，不用艺术加工， 就说这个本身的事儿，那就极其动人。再看知县听着是眉飞色舞，
好，
英雄爷。那么老虎现在何处？回县太爷抬到院来了，待本官观看。知县带着各房的师爷，所有当差的在后头跟着到院里参观这只老虎。等围着虎床转了几圈，这知县也敢伸手摸一摸了。老虎死了，摸也害怕，心里头也拘连拘连的。好大的个儿啊，跟头牛差不多少，这玩意儿怎么打死呢？更敬慕武松了。看完回来，知县马上吩咐把这虎床啊再扩大油漆一下啊，明天开始让打虎的英雄骑着马要四外转那么几圈，让市农工商三教九流阳谷县的父老都看看打虎的英雄是什么尊荣，让大伙开个眼，也看看这只老虎。知县吩咐完了，吩咐摆酒宴款待武松。你说他俩在这吃着，别人靠边站，去那参观的在知县面前都没份儿，武松能吃得下去吗？勉勉强强的喝了几杯酒。武壮士啊，家在哪儿住？小人清河县人士啊，离这儿不远呢。我这是阳谷县，跟清河县挨着。家有什么人？自幼父母双亡，我还有个哥哥叫武大。哦，你哥哥是干什么？是个做小买卖的商人。哦，你是不是会武术啊？小人酷爱武术，从小就练过，怪不得呢，怪不得。不会武术怎么能打死猛虎呢？娶媳妇了吗？没有，我光身一人。你以何为生呢？这我还没有正当职业，平时戳杆子撂场子教几个徒弟。知县一看，好，这人我不能放走，难得的人才，我阳谷县正用人呢。现在贼盗风起，多如牛毛啊，可惜我手下那些抓差办案的都不利，这叫武松在手下当个都头，我还怕什么？想到这儿，知县就说：武松啊，本县想抬举于你，别走了，留到阳谷县吧。啊，你要愿意的话呢，把你哥哥也接来，你们弟兄在一起团聚，本县就参你做个都头，你看如何？马步都头都归你统领，你可愿意吗？您说武松能不愿意吗？在那个旧社会，那个都头还了得吗？你花多少钱运动也不太容易的。你看官好做，都头不好做，你得有能耐，到时候叫你抓差办案去，要遇上那刺儿头和扎手的，你真办不了，没两下子真不行啊。武松又没职业，一看知县出于至诚，马上就答应了，多谢县太爷抬举。哈哈，好了，好，你们听着，从现在开始，打虎的英雄武松就是咱们阳谷县的三班都头，你们听见了吗？是吴都头啊，全来给祝贺。武松站起身来，冲他们作了个罗圈揖，也不认得张三李四的，先这么敷衍搪塞吧。知县又吩咐，去到账房开一千吊钱赏给打虎的英雄。把钱等拿来之后，武松一听，不要，大人，我打死一只猛虎，这算得了什么呢？ 我怎么能领取这么多的重赏呢？小人无功受禄，寝食不安，
我不能要。
哎，本县早就出过赏格，说话焉有不算之理？这是你的吗？你怎么能说寸功未立呢？打死老虎，这是立了大功了，你受之无愧。
不不不，武松说什么也不要，
知县不答应啊。后来武松说这样的：各位猎户，为了捕获这只孽虫，风餐露宿，担了很多的风险，有些人死了，有些人受了伤，我看这钱给大家分了吧，当堂分给众人。知县把大腿一拍，把大拇指翘起多高，罢了罢了，这才叫英雄。英雄啊，财色不贪呐、啊！你看这么多的钱，一点不动心，分给大伙儿。知县说：“好吧，我成全你。来啊，听着没？谢过吴都头，这吴都头赏给你们的。”猎户们跪倒了，谢过武松，欢天喜地把赏钱拿走了。头天没事，到了第二天，按着知县的唐谕，武松开始夸官游街，冒茶功划狮子披红。武松骑的那匹高头大马也带着大红花，前边铜锣开道，打着县太爷的指示，这还了得呀，后边还抬着老虎，轰动了阳谷县。这怎么走法呢？县城能有多大？郊区大呀。头两天转郊区，让农村的老百姓看，最后这一天转县城，县城有多半天就能转完。单说第三天转的正当午时，铜锣开道，正往前走着呢，那老百姓挤的就甭提了，万人空巷。正在这时，身后有个人喊武松：“二郎，二郎，兄弟，兄弟！”武松咯噔把四将带住，心说：“谁叫我的？怎么这么熟悉？”武松在马上扭向回头，往人群之中观看，那人挤的。再看在别人嘎叽窝的下边挤进个脑袋来，把帽子都挤掉了，正在那喊武松。武二郎不看则可，一看呢，哎呦，正是哥哥武大郎，名叫武直啊。武松心说：“找的就是我哥哥呀！”顾把他夸官了，甩凳离鞍，跳下坐骑，直奔哥哥来了。老百姓欺负老实人，一看武松过来，主动的呼啦朝把道路闪开了。武大郎把帽子捡起来，擦了擦头上的汗，噔噔噔跑到武松近前：“贤弟，果然是你呀、啊！哎呦，把哥哥想的好苦啊！”武松还得大哈腰，拉着哥哥的双手。要说起来，武直武大郎这人呢，貌相的确不怎么样，比武松啊矮着一半。武松身高九尺挂零，武大郎还得踩块砖，能有四尺半。你说这不还差一半还拐弯吗？另外这个人长得不好看，脖子还短，多少有点弯腰驼背，看来呀、啊、从小就干活累的。满脸全是皱纹啊，未老先衰，风吹日晒，满脸全都是老皮呀、啊。本来他年纪不太大，三十挂零，不到四十岁，但乍看就好像五六十岁的人差不多。那胡里边都有白的了，头上戴着一把抓的随风斗。身穿粗蓝布的衣服，补丁摞着补丁，腰里系着白麻布的围裙，半截白布的白袜子，蹬着一双草鞋，身边呢放了个挑，这挑都挤翻了， 一颗小扁担，两只小筐，筐边上插着根筷子，筷子上还插着一只炊饼。这炊饼啊，就是家里烙的那种饼，搁点芝麻，叫烧饼也行。做小买卖的卖炊饼为生。武松对哥哥来说那是最亲不过，因为自幼父母双亡，是哥哥把他抚养成人的。那武大郎的生活有多苦啊，有时候挣俩钱不够花，武大郎不吃给兄弟吃，武大郎不喝给兄弟喝，屎一把尿一把把他拉扯成人，又是哥哥又是爹娘。等武松长大点了，武大郎不省心呢，这武松是说打就斗，好嘛，性如烈火，动不动就抡拳头。可有时候武松把人家给打了，有时候叫人家把他给打了，不管谁胜谁负，谁吃亏谁占便宜，武大郎能不操心吗？把人家打了得给人家说好话，把兄弟打了才心疼，没少为武松掉眼泪。好不容易武松成人了，嘿，更不省心。这武松专管路见不平之事，你想在那个年月他能平等得了吗？这个街面上不平的事你管不过来呀、哎、武松还非要执这罗锅非管不可，谁横我碰谁，谁硬我斗谁。为此那篓子没少捅，最后拳打南霸天，这一拳都闷在心口上，把南霸天咯楼一声打没气儿。武松一看贪了人命，他跑了。武大郎跑不了，就为这件事情武大郎蹲了半年多监狱。后来南霸天这小没死，当时背过气去了，养了仨多月又缓过来了，抓武松，武松跑了，武大郎压半年，人缘又好，众人联名保，这才把武大郎给保出来。您说为武松得操多大的心吧？可是武松呢，满以为哥哥住在清河县街上，做梦也没想到在阳谷县县城相遇，这怎么回事？武松拉住哥哥的手就问：“大哥，莫非咱们在梦中相见不成？”
老二啊，你还怎么说糊涂话？你看这日头多亮啊，这哪是做梦，这是真的。那您怎么搬到阳谷县来了？嗨，我的兄弟，一言难尽。